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牧义的弟兄姐妹带领之下，我们感谢主的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也将我们的心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15节来看到21节。经文很短，我们就重新来读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5节到21节。我先读14节，然后15节之后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4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让父神，又要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在我们当中，眷顾在我们当中。今日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在你圣灵引导里面，知道你的心意，回应你的心意，也从你那里得着供应，使我们欢喜地走在你引导我们的路上，让我们跟随你来得着生命的光。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章之后，我们就看见我们行事为人当以所蒙的召上帝召我们都要一样的。那从那一段开始，我们就来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样。那么我们谈过了这许多，来到了一个要紧的点，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个新的位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光明之子。那么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如果我们得着生命的光，那不是一个我们说我有，那么我就有，因为光明有一个光明所结的果子，用果子来认识树。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后讲到非常要紧的话，他说从树就可以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所以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要紧的。当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思想的，那么生命的果子跟这一个生命是不是相称的，是不是相称的。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我们穿脱去新人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领受真理，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要洁净我们的器皿，使那样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可以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怎么样能够显出这个作为，使我们能够活在跟随主的光中，来结出那么那一个主所喜悦。所以这里前一段告诉我们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们知道这是讲的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谈到果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生命的果子，也有工作的果子。但许多时候我们人比较容易看重的是工作的果子。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孩子来说品性是要紧的，但让我这么这样想，我们做父母者，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只看重或者最看重品性吗？我想不尽然，因为我们很看重什么？工作的果效，我们很看重成绩，我们很看重我们的孩子表现如何。所以不知不觉的，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长大之后，我们真正看重的倒是工作的果子，工作的成效。但圣经有一个很要紧的观念，登山宝训讲完之后，耶稣在讲登山宝训最后讲到这些要紧的话是什么？好树结好果子，从果子认出树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看的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到底如何。然后主耶稣就讲到一个将来的情境，然后他就说，将来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那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主说，我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那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给我们的提醒。如果我们看重的是工作的果效，那么工作的产生出来的果效不能取代生命，不能取代生命。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义能，这是工作的果效。一个人想要用工作的果效来告诉主说，啊，主，我是认识你，我是属你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我们基督徒要看重的是生命的果子。如果我们有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果效才会随着我们。所以什么是重要的，是首要的，什么是跟着来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本末不可以倒置。所以我们这一段话要谈的是要知道那一个真正生命的果子。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段话之前他讲什么，他说，那么呢，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就是告诉我们，我这不是说永生啊，不是那样的找不着，而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在一条宽大的路上。那个路是什么？那个路是常常是要把人高举的路。我们为什么看重工作的果效？因为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但圣经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怎么样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我们就要在当中啊来看这段话给我们的提醒。从第十五节开始要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跟随主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么生命的道的今天只讲15到20节，21节之后我们下次讲。21节之后叫做火的试炼，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跟弟兄姐妹先交通这个观念再往下讲。生命的果子是要经过火的试炼，因为耶稣讲登山宝训最后讲什么？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他们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经过风吹雨淋，经过许多的试炼临到的时候，房子仍然坚固在磐石上。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有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最大的试炼在哪里？火的试炼在哪里？火的试炼在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我们是透过人来经过这个试炼的，我们是透过人来经过这个熬炼，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果子。不要以为环境会熬炼你，环境的熬炼还不是最深的，真正深刻的熬炼是在你的内心，是跟你的心有那一个紧紧相连生命关系的人。所以第5章22节开始就讲夫妻关系， 我们当中很多结婚的，你就知道夫妻关系给你的熬炼有多深。再来就讲亲子关系，有孩子的你去想一想，没有孩子的想一想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再来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工作关系，这都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才是我们生命果子的熬炼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来思想，我们有没有生命的果子？以后我们从人际关系去看，你说你有温柔，你有正念的果子，温柔，温柔显在哪里？人际关系上。你说你有爱，爱显在哪里？人际关系上。你有忍耐在哪里？人际关系上。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可以往那个结果子的方向去跟随主。第一个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谨慎就是非常小心，非常细心，非常严谨，非常精确。谨慎的意思就是你活在很明亮的光中，所以你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个透彻不是讲聪明来的透彻，是讲智慧来的透彻。聪明来的透彻是什么？有些人很聪明，他对事理的解析、明白、学习各方面都很快，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上帝没有，主没有用这个方面来要求我们，主要我们，主耶稣这个话，圣灵借着保罗写的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做智慧的，我们要在智慧上对事理有透彻，智慧上对事理有透彻。这种智慧不是工作的智慧，所罗门王有工作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上帝给他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属主的那个智慧，真没有天上而来的智慧。他跟他的父亲大卫最差别最大的就在这里。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被神所管教而从当中得智慧的人？我用大卫的例子来讲，行事为人为什么要谨慎？那么要像智慧人啊，不要像愚昧人。大卫王，我们都知道大卫王犯了奸淫的时候跟拔示巴，那么拔示巴就告诉他说我怀孕了。那么大卫王呢，他就一想，拔示巴的丈夫在战场上，那么妻子在后方，怀了孕怎么办？照以色列人的做法，将来人会把这个拔示巴拖出去用石头打死。所以大卫王就想了一个方法，很聪明，把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从战场上招回来，让他回家。可是这个乌利亚很特别，他认为其他的战士同袍都在战场上，他怎么能够回家去呢？所以他就不回家。大卫王一看没办法，再给他酒喝肉吃，他还不回家，所以就写一封信请他带到战场上去，给了当时的元帅约押。大卫给约押的信写的是什么？把这个人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约押也很聪明，知道大卫的意思，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呢他就被杀了。然后当将士们说，哇，上这个王所喜悦的将士乌利亚死了怎么办？约押不怕，约押说你们就去告诉他啊，乌利亚死了。约押知道，你知道吗，人很聪明，抓得住大卫你要什么，你不用明讲，人多聪明，人实在很聪明。但这件事大卫被上帝管教了，大卫犯罪以后他说什么？神啊，我不认罪的时候，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你的手在我身上沉痛沉重，我全身的骨头都散掉一样。所以我才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怎么知道你属上帝？ 不是你说，而是上帝有没有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上帝不容许我们在罪当中。那么大卫后来写诗篇，他这样说，他向神承认我是愚昧的，因为不可以做的还是去做。他犯罪不仅得罪人，更严重的是得罪神。所以他说什么？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所以大卫聪明吗？很聪明，很会想计谋，但有智慧吗？没有，因为他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不能隐藏，上帝一定追讨他的罪。大卫承认自己是愚昧，因为他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藏。所以人不要以为自己有本事有聪明，想在那一个全能全知的神面前隐瞒什么，隐藏什么。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对事理有一个透彻，我们所行的事要行在光明之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事要向谁交账？要向神交账。能够思想自己的结局，这就是智慧。什么结局？不是今生的结局，是将来在那一个神宝座前来面对神那一个结局。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做愚昧的，我们既然信靠神，我们就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上帝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不可能向他隐藏。所以耶利米书，上帝的心很痛，他跟耶利米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我们是光明的儿女，首先要紧的就是让我们谨慎行事，行在那光明中，不是人有没有看到，乃是知道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他在乎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要紧的事。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可以行在光中，结出光明的果子？这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加两个字，为此，因为在这段话里面有个连接词，就是为此。我们要能够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摩西在诗篇90篇讲的。一个爱惜光阴，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可以用。上个礼拜邓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时候提到，如果天堂好的无比，我们信的人就上天堂，那我们都通上去了，为什么留在地上？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主那里好的无比，他很想去，但是在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说为你们我留在地上更是要紧。所以保罗的思想是什么？只有一样，我留在地上做什么？就是为主而活。生命的日子要紧的是为主而活。所以保罗说，并且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15讲的话。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日子，要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去为主而活，就是活在上帝的旨意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为此，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有智慧的活。再来这一样，就是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我们先来思想，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被提醒要爱惜光阴，应该很早的时候就被提醒，效果大不大我不知道。我们那一代的人啊，第一次被提醒爱惜光阴啊，应当是小学5年级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国中，我们只有初中，我们只有一半的人啊，小学毕业以后会去考初中， 初中呢考上的比例还很低，考不上初中只能去考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也考不上，那就明年再来，要不然就去工作去了。所以小学五年级开始受到的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念书，家里没有钱给你念私立学校，你只能怎样，考上初中公立学校，考不上就去做工。所以 要怎样，你要爱惜光阴。所以我们目标正确，方向正确，担心害怕两年补习啊，每天都要补习，那么呢就为了怎样考上什么初中，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以前的人啊都是走路上学，对不对？然后你走路上学，你从那个街上过，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几年级，知道吧？左邻右舍都知道。然后你有没有考上也怎样，大家通通知道。所以每天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现代人不用，现代人坐在车的底下开车开到学校就下车了。我们那时候压力很大，要爱惜光阴，要不然就去做工。现在小孩听到做工可能很开心，去打工你看多快乐。我考完初中的时候，我爸爸说，你有没有考上不知道，先到工厂去做吧。当时的工厂12岁可以有童工可以做，知道吧？早上一大早就开始做，做到傍晚结束的时候还不能回家，还要先把工厂怎样打扫干净，然后打扫完这样累一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累，什么叫做疲倦，什么叫做肌肉痛。然后呢最后我的奖赏呢就是一瓶那个汽水，玻璃罐的汽水。所以我曾经讲过，那一罐汽水拿在手上，靠着那个坐在地上靠着柱子喝的时候，那是人生最满足的一刻啊，从来没有一罐汽水是那么好喝的啊，因为那一罐汽水 一口一口就把全身的疲累都给怎样消除了。这是我在考完初中等着换榜之前啊的日子。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一幕就想到有一个电影，对不对？有一个电影不是有一个人被关到监牢，是不是？我在1995那个片子，然后呢他不是在屋顶上啊，修屋顶修完不是拿了一瓶啤酒在喝吗？你看那个满足的样子，就是你就可以想象我那时候满足的样子。好，回到爱惜光阴来，就加深你们印象。爱惜光阴在这里的意思比这个更深，爱惜光阴比这个 更深。爱惜光阴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就是把光阴抢救出来，买赎出来，你要去救它，你要把时间救出来，抢回来。我想对现在的人这段话容易懂，因为我们现在的光阴都怎样，都被占走了。被谁占走？被邪恶的世代。你说不会啊，我都是专心的在努力工作啊，我都是专心的为了这个家打拼啊，我怎么会把我的光阴去弄给这邪恶的世代呢？我们要明白邪恶的世代，这邪恶是什么意思。邪恶这个字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用的坏树结坏果子那个坏。邪恶的世代是什么？把我们的生命占据了，让我们的光阴去结那些上帝不要的果子。这世界要，但上帝不要，世界以为好，上帝不要，上帝不要的果子。这世上的人花了很多时间把生命做工作啊，这个效力在这些上帝不要的果子，你最后拿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看我做这些，上帝说这些我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生命的果子。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就是在世代让我们把生命投资到那些不能够结出生命果子来，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些时间抢救回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日子如何，所以摩西才讲我们要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去把它抢出来。爱惜光阴不仅是把时间抢回来，使我们可以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还有一个要紧的是，它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是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办一件事，那么要准备很多东西，你都准备好了，你也打包好了，就放在门旁边，然后说啊，时间到了赶快走，结果你就上了车，开着车就走了，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那个包没有怎样，没带，这个叫做什么？糊涂的，知道吧？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有没有准备？有。有没有打包好？有。有没有提醒自己？有。可是呢，最后没有带上，怎样？就差一步，没有怎样带上车，知道吧？把那个最要紧的机会给怎样丢了。所以爱惜光阴的第二个部分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都是神的器皿，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那一个神尊贵的器皿，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们就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我再用圣经做例子，圣经讲机会这个字，我们马上会想到一节经文，就是莫迪改跟他的子女以斯帖讲的话。以斯帖那时候是皇后，莫迪改跟他讲，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此时你若闭口不言，以色列必从别处得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这段话在讲什么？就是以斯帖本来是一个奴隶的孩子，父母过世由他叔叔抚养，他是一个奴隶，一个奴隶最后被选召进了王宫，最后成为皇后。你看这个位置改变有多大。可是当以色列人有灭族的危险的时候，他叔叔去跟他讲，你进去见王，因为你得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今天做准备的，这个叫机会。你为什么可以成为皇后？因为上帝做成的，所以今天有需要，责任就临到你。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上帝把我们做成的一个他要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自己愿意归给他用，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们还是担心害怕想走自己的路，那么结果就不好了，因为你不能为主所用，上帝就不要了。所以莫迪改跟他讲，你如果闭口不言，上帝就兴起别的拯救，那你要灭亡的，你不会没事的。所以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上帝，你选择我这个人，把恩典给我，你让我可以认识你，让你让我可以成为你的孩子，你让我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机会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第二个告诉我们，要把时间买赎回来，不要被这个邪恶的世代所占据的。我们不仅把时间买赎回来，我们还要善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那么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这是第二样告诉我们。第三个提醒我们什么？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节读起来很容易让人有一种思想，就以为被圣灵充满像醉酒一样。有一些人就这样讲， 哦，这些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像当年在五旬节的时候啊，方言临到他们，他们嘴巴讲方言，好像喝醉了新酒一样。那么圣经在讲被圣不要醉酒，那么呢啊，要被圣灵充满。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讲酒能使人怎样放荡，所以要从放荡跟喝酒这两个面向去认识被圣灵充满。我先讲，被圣灵充满不是那个醉酒那个样子，表面像这些人是讲别国的话赞美神，只是因为听的人听不懂，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比如说你本来讲的话我听得懂，现在你告诉我阿拉伯语，然后讲了半天我听不懂，那么你并不是胡言乱语，你只是在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所以重点是什么？不要放荡。放荡是什么？放荡就是一个人喝醉酒以后失去了自制，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自制就是节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里面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能够自制，就是能够自制。所以保罗在讲到圣灵恩赐的应用的时候呢，他一直讲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他在讲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他在讲凡事都要按着规规矩矩而行。他在讲什么？讲一个次序。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知道怎么样应用神给你的恩赐，你知道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合一，你知道怎么样跟弟兄姐妹配搭。所以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你是一个有什么？有圣灵果子自制的人。我再讲个例子，谁是最被有被圣灵充满的人？耶稣。那耶稣活出来的样子像一个醉酒的人吗？我想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他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他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这叫节制。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这段话要讲什么，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动作，喝酒的喝跟被圣灵充满，这是保罗常用的一个表达方式。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喜欢用吃跟喝来讲到基督徒领受神的道，就是基督，跟领受圣灵的泉源。所以我们从基督领受神的道，领受圣灵的泉源，用吃喝来表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就讲，你们要吃我的身体，你们要喝我的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要赐你们生命的活水。这讲吃跟喝，以色列人懂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生命的供应，用喝来表明圣灵怎么样能够我们顺服圣灵，被圣灵带着走。所以用喝来表示。我再讲一节保罗用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恩赐，讲到职分的安排，功用的运行。那么整个十二章他在讲什么？他说，他这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他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怎样受洗。下一节呢，饮于一个圣灵，饮就是喝，就是喝。那么那段话在讲什么？ 讲我们怎么样顺服圣灵，按着圣灵的运行，在整个教会的肢体里面配搭，在整个教会的肢体里面合一，在整个教会的肢体里面尽我们的功能。最要紧的是什么？一个身体最重要的就是自治。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嘴巴停不了，我们会说他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脚就是停不了，我们会说他是什么？每一个肢体都要能够自治。所以这一段话讲，不要醉酒，酒是以色列人用来正面表达享乐喜乐，用酒欢庆的时候喝酒，节期的时候喝酒，但是人要能够自治。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赐很要紧，要能够自治，就是要能够顺服，要能够体贴圣灵，从圣灵当中得着各样的美善，但也要在当中能够顺服圣灵。所以这些在我们的文字翻译里面不容易翻，因为喝酒是我们主动去喝的，但圣灵喝圣灵不是，我们是被动的，我们都是被给予喝一位圣灵的。所以我把这些观念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这一节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孩子。那么第三样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让整个圣灵可以管理我们这个人，被他来充满。我们要让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我们要让圣灵在当中能够显出他的要做的来。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体贴他，要顺服他。如果你要体贴要顺服，你要能够在当中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很要紧的，就是要能够自我约束。我再讲一个，你不自我约束会怎样？老摩西服侍主40年，最后发生什么事？最后神说你去吩咐磐石，对不对？就摩西最后怎样？仗打的什么？磐石，知道吧？仗打的磐石。那上帝说什么？你在以色列人面前不尊敬我，所以你进不了迦南地。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摩西，情何以堪？服侍主40年，知道吧？有一张考卷你写了40年，错几题？就那么一题，不及格。上帝不是用这个告诉我们他有多严厉，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人的本相就是一直活在我们要自治，要靠着神能够约束我们自己。所以第三个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神被圣灵来约束，被圣灵来管束。第四个，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第四样，我们要在光明当中结果子。第四样就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赞美，然后在所面对的一切事上感谢主。诗章是一个有乐器伴奏用诗编来唱的歌颂诗，颂词是一个用诗篇来歌颂神的，灵歌是属灵的歌，这些都是要大家一起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在当中不断的在当中去结出一些神所喜悦的果子来。我们都要在当中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每一次都凡事的感恩，凡事的谢恩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 不要常常想到的是我。我用一个例子， David Bowson， 大家都知道大卫鲍森这个人，其实 他在年长的时候他很强调一个信息，我们，他讲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那门徒说怎么祷告，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在什么？天上的父。所以大卫鲍森说什么？他说只有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的祷告应该说什么？我的天父啊。但不是，耶稣说什么？我们怎样？在天上的父。他提醒我们，好，耶稣，主耶稣一直提醒我们，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歌颂神、赞美神、感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起来的，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都是连结于基督，我们都是一起来的。这个信仰不是你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以这是第四个很要紧的提醒，凡事谢恩，不是只有我的事、你的事、我们的事，我们都要感谢神。所以今天我用前面这几节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先交通，我们要做一个光明之子，要跟着主走在光明的路上，第一个要紧的，要在光中行事，谨慎行事，做智慧人，思想事情的结局到底会如何。第二个，我们要做一个爱惜光阴，那么呢，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把时间抓回来，抢救回来，要知道神召我们，给我们机会，那么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神的旨意是如何。第三个，提醒我们，我们都有恩赐，都在恩赐当中要来发挥，要来学习，要来得着，要来教会建造。那么要紧的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不是你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是你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第四样，要记得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然而这当中这四个合在一起，我还是回到最前面讲的话，我们不是在讲工作的果效，我们不是在讲工作的果效，我们在讲生命的果子。所以生命的果子，当我们有这样新的这些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跟工作果效 不在前。工作果效是当我们有生命的果子的时候，工作的果效就会随着来。要知道前跟后，不要反过来，不要反过来，反过来让我们只看那个表样，反过来让我们只看那个效果，反过来我们就会去走那成功的路。我在讲所罗门王没有智慧吗？他为了国家的安定，他去跟周边的许多国家结交，娶了他们的公主。这就是反过来，你想靠你的工作来维系这个国家的和平，你做了很多，那最后呢，把生命拖垮了，把生命拖垮，因为次序错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去思想，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日子，有神给我们的机会，有神给我们的情境，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做一个顺服圣灵引导带领的人，做一个在基督里连结于基督的人。我们一同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在现今的时刻所在的位置、所在的位份、所在的环境都是你所安排的。 正如我们的主按着你所定的时候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也都是你自己所定的。求你帮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在世上做一个光明的子女，在现今黑暗的世代，求你让我们谨慎行事，做一个智慧人。求你让我们拯救我们还有的日子，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使我们做糊涂人，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让我们顺服你，被你自己圣灵来充满，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有自制力，使我们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歌颂赞美你，一同来感谢你。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显伟大，愿你的名在我们的教会被高举得荣耀，愿我们都因你所赐福的欢心，愿我们的心都紧紧跟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